中共恶相不露，中国夫人苦日子来了。美国在巴丹群岛建港并驻军，一石二鸟。西藏抗中共暴政65周年，台北大游行。中共精英接连离奇去世，背后的机密。中共两会结束，访问仍被控制。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钟嘉慧。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咁系来自 Kelly 女士嘅录音，佢表达咗对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宝嘅感激之情，请我哋听一听 Kelly 讲乜嘢。
我好中意，我见每个人都要买呢一个嘢，实在太好。我怕佢断货，我本来订咗6樽，效果好好，就买咗24樽，希望支持下。我真系好多谢，多谢佢真系救咗我一条命。我有糖尿病好耐，食咗佢之后，我嘅小便变得好清澈，仲有我嘅头晕，亦都冇咩事啦，改变咗好多。系希望之星，我真系多谢，多谢你。如果我真系好有钱嘅时候，我会捐款俾你哋噶。
更多嘅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我哋期待带俾你更多希望同健康嘅消息。以下请收睇新闻嘅详细内容。中美加速脱欧，面对经济危机，中共恶相不露，重现建政初期没收有钱人财产的老套路。最近连续传出这方面的消息，社交媒体上传出消息说，河南一个房地产商见到世道不好，不敢投资，将8亿人民币存在公司账户，结果政府以查账为名冻结并拿走全部资金。老板找政府投诉，却被警告说，你不要闹事，以后四个股东每人每个月可以领2000元，要闹事就捉你们。另一个人回应说，这不是个别案例，自己有个同学在某富裕省份的检察院工作，他们省的一个企业家去年就被一个穷省冻结了财产，现在很多穷省都这样跨省办案，同明抢没有分别。警察亦类似以反诈骗为名冻结大量电商的账户，哪怕你是真实交易亦没用，没听过有几个能够将钱拿回来。还有更野蛮的是，深圳的一名男子被湖南经侦大队以一个账号涉赌为名，直接押到湖南某市，要他交代所有款项来源，他被手铐扣在凳上，衣服被剥到只剩下内裤和恤衫，空调对着他吹冷风，差不多睡着就被泼冷水，写不出来亦被泼冷水，两日就被整到崩溃了。与此同时，他在深圳的妻子接到某湖南律师传来的消息，将账户里面的40%存款上交湖南警方，换取丈夫无罪释放，500万就这样没了。这名男子回到家就找人咨询快速移民，网友说2016年、17年一直劝他全家移民，他坚决不肯，现在才着急。中共在建政初期曾经为政权稳定和夺取财富搞公私合营和五反等，从资本家富商手中公然掠夺大量财富，现在中南海又恶相不露。对中国人来说，危机才是刚刚开始。从最近的动向来看，美国对中共的政策越来越有压迫性，包括美国公布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售战略储备石油，以及美军出资在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的巴丹群岛建港并驻军等。观察人士判断，未来中美脱欧会持续，这势必加剧中国经济危机。上个礼拜传出消息，中国工商银行正从美国证券托管结算公司 DTCC 提取全部资金，并在3月8号关闭了4个账户中的一个。 DTCC 是全美股票债券集中托管结算的中枢。工商银行此举认同撤离美国。自媒体财经冷眼分析说，工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银行，这样做有3个可能。 一是工商银行可能在美国有违规操作，担心被罚；二是工商银行在中国国内急需大量美元，因此将近年在美国的盈利转回国内使用；三是为防中美冲突，如果中美开战，这种账户可能被美国冻结，工商银行因此提前从资本上和美国切割，中国其他银行亦可能会这样做。财经冷眼话，总体而言，这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最大的一个银行预判认为未来中美冲突会升级。财经冷眼劝中国百姓亦要为中美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菲律宾巴丹群岛省省长海科九号透露，美国和菲律宾计划在菲律宾北方距离台湾仅约200公里的巴丹群岛新建港口，计划已经正在进行中，美军人员将在4月底到访，进一步讨论建港事宜。巴丹群岛位于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是西太平洋和南海之间往来船只的重要水道，由于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极具战略意义，亦被视为连住中共经由巴士海峡侵台的关键水道。这样美军在巴丹建港对台海局势有什么的影响呢？就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在11号采访了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他说，关于巴丹这个是南海的部分，主要是美军为了协防菲律宾，他这个是一石二鸟，一方面防止将来菲律宾和中国的冲突，南海的冲突越来越剧烈，所以一直以来美菲联合军演其实都是很频繁，就是为了仁爱礁、黄岩岛礁附近争议性的海域来去做预防。另外，当然如果一旦台海发生的冲突，他们要接菲律宾侨胞或者是在台湾工作的劳工回去菲律宾，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其实另一方面，当然是因应台海局势，巴丹这个地方建立好基地之后，可以去呼应在冲绳的美军来去对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的应变措施，他可以做立即性的反应。另外，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指出，国安局会密切注意相关情势对区域和台海安全影响，美国对于菲律宾还有南海紧张情势升高非常关注，所以正在调整菲律宾的美国驻军。他说，因为他的国安局长身份，他可能亦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所以只是说针对目前共军在台海周围的局势，还是维持一定这种胁迫的力度，但是的确最近观察共军在台海周围的形势是比较低调，低调不代表没有动作，所以他还是对台湾会有例行性的一些军事挑衅的行动。旅居欧、美、亚洲等地的流亡藏人10号在台北举行游行，抗议中共高压统治西藏65周年。在下周，近50名在台的藏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以及民主人士将近400人绕行热闹的台北东区，举行西藏自由抗暴65周年游行。藏人分别用中文、英文、藏文高呼着，西藏是西藏人的，停止是西藏的屠杀，羞耻习近平等口号。今年游行的主题是西藏的未来，世界的未来。现场有西藏雪山狮子旗，还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旗帜飘扬。藏人高唱西藏歌曲。游行终点是台北101大楼。队伍在行经中国银行的时候，藏人控诉中共当局在四川修建水电站，迫使2000多人离开家园，拆毁6座寺庙，并逮捕上千名抗议者的暴行。在台湾的藏人巴桑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治理西藏政策令藏人生活在恐惧和压迫之中，藏人为了令孩子学习自己的传统和语言，逼不得已先至流亡。流亡藏人想打电话回家都有人监听， 家人去世亦无法见上一面。曾经被关入中共监狱的台湾人李明哲表示，中共不遵守自己的宪法，赋予西藏自治的权力，不遵守国际秩序，还将台湾海峡讲成是内海，将一个从来没有统治过的台湾讲成是中共自己的领土。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在11号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他表示，65年以来，我们西藏的政府流亡到印度，在全世界各地一直致力于恢复自己的自由斗争。中共对西藏的打压政策，包括对现在的宗教文化的破坏行为，一日都没有停止过。格桑坚参提醒国际社会，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不要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他说，抗议活动的主题是西藏的未来，世界的未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共用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这样的一个名义统治西藏到现在，完全实行的是一个文化灭绝、民族灭绝的一个政策。如果西藏这样有着非常特殊的传统，有自己特殊的语言、文化、宗教的一个民族，被中共这样的专政政权完全灭绝，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西藏发生，那未来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更高的关注和支持。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主题设计，在台湾举办的活动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参加。格桑坚参表示，中共在西藏进行种族文化灭绝的政策。他表示，习近平现在的政府完全抛弃了他们以前稍微有一些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假的现象，都已经完全被抛弃。他们用赤裸裸的一个民族同化、民族灭绝政策，将西藏的上百万儿童混入集中营似的寄宿制学校里面，令这些小孩远离自己的父母，远离自己的传统，远离自己的宗教，远离自己的语言，进行赤裸裸的同化政策。所以西藏流亡政府对中共的这些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最近一两年，中国顶尖高科技人才接连离奇去世，引发外界的恐慌和猜测。贵州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创办人、理事会秘书长、大数据安全工程研究中心贵州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浩因意外在2024年3月5号离世。中国 AI 独角兽、旷视科技首席科学、旷视研究院院长、年仅46岁的孙剑，在2022年6月13号晚间跑步回家后突然倒地，然后离世。另一位中国 AI 一哥、商汤科技创办人、55岁的汤晓欧，在2023年12月15号传出离世的消息。商汤科技可以远距离辨识大量人面，帮助中共在全国架设天网监控工程，一直被人权专家指责是中共利用高科技迫害中国人权的帮凶。中共军队精通 AI 和国防科技的冯杨克，2023年7月1号中共党庆当日凌晨遭遇车祸离世，年仅38岁。这些年轻有为的高科技人才为什么接连发生意外呢？视频人古春秋对希望之声解释话，中共想在经济方面用新科技的办法来扭转这个颓局，令经济能够复苏，而在军事方面他一直想超越美国，所以他就提倡所谓的新质的战斗力，其实都是用高科技发展这些军事和发展经济。中共的这些高科技人员，而且很多是领军人物，一个个死亡，这个在我看来真是天灭中共。中共搞这些科技是搞不下去，无论是新质生产力、新质战斗力，都是靠高科技人才搞出来，一个个这些人都去世，只能说老天太不给面习近平。这个迹象对于中共来讲是一个恶兆，而且偷美国的技术亦要靠这些人才来发明出他们可应用的东西，这些人都死了， 呢啲东西冇人去做。福茂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赵安吉喺2024中国新年期间，因错误驾驶导致汽车坠入自家祠堂身亡。赵安吉同中共嘅关系十分密切，佢系军工企业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董事会董事，亦系中国五大银行之一中国银行董事会嘅独立董事。按照中共人事任用嘅不成文嘅规定，唔系自家人系唔可能担任咁重要嘅职位。赵安吉嘅丈夫布雷耶近年嚟投资中国嘅 AI 科技。中国新一波多种疫情自去年大面积爆发以嚟，大量官员、专家、教授、警察、将领等离世，特别是去年11月下旬以嚟，疫情似乎适得应人，死亡的基本都是党员。去年下半年以嚟，中共军队最少26名正军职及以上级别高级将领接连病亡，全部是中共党员，包括中共上将、原空军司令员于振武、原总参炮兵部部长文基、原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黄同铎、海军原副司令员沈斌义、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凌永信等。从去年11月下旬到12月初大约三个礼拜内，最少有20名中共高级官员离世。古春秋表示，而家天要灭中共，边个帮中共就是逆天而行，你要逆天而行，自然自取灭亡。不管以乜嘢方式都要死，是为中共陪葬。对于中国人来讲，其实就是不要助纣为虐。共产党而家是天下最大的祸害，祸害人类，祸害全中国人民。你帮助他的话，你想利用这个东西来升官发财，老天是不允许。乜嘢人面识别，乜嘢搞呢个搞嗰个，咁肯定唔会有好下场。为期七日嘅中共两会喺11号结束，不过好多大陆访民或意见人士仍然被限制自由，有人被非法拘禁，甚至有人处于失联状态。3月2号晚，四川访民吉略钦喺四川省驻京办附近被北京警察捉到，先是被软禁在保定一间酒店里面，目前软禁在洛阳市洛宁酒店。3月11号早上发出求救信息，表示自己仍然被关押中。3月9号下午，河北访民魏永良发出消息说，为阻止他去北京反映情况，派出所和村委会的人24小时监控他。11号上午，他被带去旅游，目前正在去西安的高速公路上。江苏常州访民杨丽3月7号到北京医治肾病，被江苏当局派出的接访警察打到不省人事，3月8号晚间被强制押回。2月26号黑龙江访民马波到国家信访局，他的证件被警察扣下，目前下落不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